首先在这里应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就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是我们在学校有一个社团叫 ICCF ISU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然后呢我们也是属于一个教会叫 AIMS CC Chinese Christian Assembly。 然后呢我们大概每个月有一次这样子的福音聚会，其中所分享的信息呢，当然是希望对，对，就是其实对所有的基督徒，也是对，特别是就是可能对，对福音还不很熟悉的，我们这叫做生命与信仰这样一个信息，一直叫生命与信仰，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可以说是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在分享这个题目叫不一样的生命。这是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分享这个题目。这次的题目呢我叫做走出生命的低谷，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大家可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盆地吧，山沟。这里头大家看到有很多房子，然后有很多人当然就在这样子的地方来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山上呢有这样子阳光发出来。我就看到这幅图画呢，就想用这幅图画来描述我想要传达的一个意思啊，想要传达的一个意思。什么叫做走出生命的低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在人生当中都经历过大家一般所说的高山低谷。有的时候呢比较顺利，比如说你如果特别想出国的话，然后收到了你梦寐以求的 ISU 的那个录取通知，对不对？那时候就好像感觉上了云端一样，是不是？就是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经历的并不很顺利，当然我只是用这个来打比方。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经历过这样高高低低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在我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在高山上，有的时候在低谷，就好像刚才那个歌也是这样唱的，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想传达的意思，就像我们发给大家那份邮件，圣经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天然的这个生命。什么叫天然的生命？我们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从父母那里生下，就是从出生就得到这样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的特质呢，用圣经的标准来讲，其实就是低谷。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生命当中呢，就从来没有脱离过低谷。这就为什么我用这幅图画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看的话如果有些人你现在想，如果这些人从来都不可能脱离他在山谷里头的这种生活，那他在这个山谷里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开心的生活，还有的时候不是很开心的生活，但是说来说去所过的生活是不是都是在这山谷里头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想用这幅图画来传达这个意思。根据圣经来讲，我们人只要活在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比我好或者不好，每个人从父母这里领受的生命，从圣经来讲的话，都好像活在山谷里。这个生命跟上帝所定义所给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如果你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山谷里头都生活在山谷里，你不知道在那边山那边那个光明所在地那个地方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去猜想，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猜想，但没有人真正的进到那里，真的过到那里头。所以呢，所谓走出生命的低谷从我们所要这个信息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能够脱离天然的这样一个生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有的人来讲真的是可能比较清楚，对有的人来讲听到这个概念都觉得是很陌生的。什么叫脱离天然的生命？那脱离天然的生命就怎么样了？到哪去了？是被超度了吗？还是咋回事？对不对？我一开始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刚才想说明这一点大家看这幅图画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在他的头脑里头有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哎，对了，好聪明，定时炸弹，对不对？小朋友看出来定时炸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头脑里头其实都有定时炸弹。或许你不相信，但很多人 当你人生走到我们认为的那个低谷，真的走到比较困境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啊，你今天走到这个地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任何一个人走到人生的某一个境地啊，前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决定，很多很多的思维模式导致我们走到这个光景。这句话哦，就是这个概念，我以前真的给我组里头的一个博士后讲过。那是好些年前，可能六七年七八年前的样子吧，可能那个时候组里进了一个博士后中国的博士后，但是呢他是在美国的另外一所大学读了博士，然后进到我组里头。他在我组里头的第二天早上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就找不见他，哎，怎么没来上班。后来呢他太太打电话来问我说他先生有没有上班，哎，我说今天没见他呀。然后他太太把反正电话挂了。后来呢反正慢慢才后来才得知啊，因为他确实就没有来。后来就得知他其实在那天早上啊，他的抑郁症就是那抑郁症就是发作了。然后他那天早上甚至去试图去自杀。然后后来呢，然后他太太不是打电话跟我打了，然后他没来，就没有来。他后来就打电话报警了，然后警察就去找他。后来就在那边的湖旁边那个 Ames 北边那个大湖旁边找到他，但是警察看到他了，就把那个警灯就打上了，就意思想要去抓他那样子。他一下子就急了，他就跳到车里头就开上车跑啊，警车就在后面追。然后追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对面一辆卡车过来，他就撞上去。很幸运的是他和那个对方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人身他自己大概擦破一点皮或者类似这样的小伤，对方那个卡车更大，所以一点没事，但他的车当然完全销毁了。然后呢在那之后呢，一开始我还很难查到这个消息，因为我打电话到医院问他们实际上把他送到就是等于说是有点像精神病院那样子那地方去，他不告诉你的，你不告诉你外人的。然后呢后来当然我才慢慢得知了，我就去医院去看他。然后他在我组里前后待了一年，在那中间我就记着我当时我就跟他讲过这个事情，分析过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好像是人生的一个，你看现在一下走到真的一个绝境这个地步啊。但我当时跟他谈的时候，我就想从正面的来鼓励他嘛，就是他已经面临这样的情况，你总是希望讲一些正面的话。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我们你想啊，你今天为什么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呢？这跟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是有关系的。你以前的某些思维模式啊，导致你今天会这么做。那在他的思维模式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这个学生其实是非常就是这博士后非常认真的，他对化学搞化学真的也有一个就有很大的热情啊，很喜欢做实验，真的很喜欢做实验。然后他在那边读博士的时候呢，他碰着一个就是老板交给他一个题目，他真的很花功夫啊。他说他后来就是去做实验，基本上每天只在家里头待6到8个小时，就是回来睡觉，然后其他时间全部都在实验室。他大概5年左右毕业的，中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然后做不出什么结果来。他一直到毕业的时候，大概就发了1篇还是2篇文章，1篇半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文章。然后一开始想着嘛，学有机的相对在化学里头应该是比较好找工作，或者想一想找博士后也没有问题。结果呢，他找博士后就一直都找不到啊。一直都找不到。我当时我收到那份他申请信的时候，他当时说了一句话，真的我就说，我当时冲那句话就把他要下了。他就说，他看我的背景啊，是从工业界又回到学术界的。他说，我相信你能够，你从工业界回来啊，你一定想做点什么。我觉得你一定想 do something。然后他说他也是这样子啊。 就当时我觉得他很真诚的、啊、哎，别到时候乱发这个微信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被这样的话所打动的。当时他真的是很真诚了，他真的是很真诚了，我就觉得反正当时就来了。嗯，当然后来我跟他就讲起他原来所做的工作，我就说，哎，你这个题目不就等于要做一个分子的永动机吗？大家都知道永动机是做不出来的嘛，对不对？那它设计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分子层面的一个小一个机器，但是呢，它所设计的那个其实老板设计的了，对不对？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永动机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以你想，他为什么后来到这个地步？你真要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想，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然后你愿意花上这么大的代价为你的事业，就是想要做好，每天在家里就睡觉那一段时间，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整天都在做，又喜欢做，然后去看文献，老师教给你的题目你就拼命做，然后做了那么多年，最后没有什么结果，今天又要再往前面要找工作，找工作发现找半天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很多人可能都会陷入 depression， 他在那边就已经有抑郁症了，已经发作过。他当时就说：“啊，一开始啊，这个抑郁症是因为有一些，其实大家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表现出来睡不好觉吧，或者睡不好觉造成的头脑迟钝呀，或者干什么之类的。他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网上所描述的抑郁症的症状跟自己的一模一样，是为了这个抑郁而抑郁。但你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哦，那为什么他后来他在我那里为什么发作？就是第一天他来了，做了一个实验，那个实验不像他想象的，他就想到说。那个时候肯定想法也不是很正常，就想完了，这个实验都做不好，明天老板肯定要 fire 我，哼。然后他后来就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的说，其实你现在想想，你今天为什么碰到这种，到了一个地步，心里头就会觉得算了吧，再大的努力，最终来讲。也做成不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思想今天能够产生，跟前面一个人特别用功的做事情，把你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上面来做事情，但是最后呢却做不好，那最后就是你前面如果没有这个思路啊，就你没有这个思维模式，后面不容易走到这样的境界的。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就是安慰他的时候，我就意思说是，其实今天啊，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些有些思想啊，就像这个定时炸弹一样的，你只不过在这个时候爆破了。如果在你的博士期间还顺利，但是到博士后不顺利，你又是拼命花上一切的那个心力努力去做，然后全部的希望放在这上头，想要做出好的结果，结果做不好。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还要爆破呀？如果这个时候你比较顺利，那前面在工作的时候呢，是不是还要爆破呀？你的思维决定了你过后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啊，都可能在你人生当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里呢，你看写的叫 career dead end with no outlet， 就是你的事业啊，这里碰着死胡同，没有出路。在他的例子是不是就是面临这样子了？面临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啊，就是在那一年当中，因着我们就是把福音传给他，然后福音传给他，为他祷告，他后来真的就在那一年完全好了，完全好了，真的完全好，他自己好了一个地步，他就把他的药停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那应该是2008年左右他走的，好像2008年左右，反正美国经济当时很不好嘛，所以很多学生毕业都很难找工作。他当时就面临回国的，其实他面临回国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但是他当时 因着在这个信仰里头得到很大的力量。我记得在我们家里头，他当时来分享的时候，有些人还在，对吧？他还在鼓励很多学生啊，真的鼓励很多学生。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那一年当中，他从前面的那个光景到后面啊，充满信心。但是他回去，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好。现在在上海工作，而这种就是面临你的事业，面临你的事业那个。就说是我没有做什么吧，那个我把它还是放下来好不好？就里头可能可以调啊，嗯，就说是在这种面临这个事业啊，面临事业到一个死胡同的话，对我个人来讲，也经历过很多次，而我在我自己的例子，我发现啊。我虽然没有从来没有到那个好像抑郁症的那个地步，但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每一次你到了走到这个死胡同啊，每一次走到死胡同，都跟你前面的思维模式或者生活习惯是非常相关的。我举个例子，嗯，我做博士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顺利的，不像这个博士后，但我做博士后的时候是非常不顺利的。真的做博士后是非常不顺利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就做博士的时候啊，其实老板反而给我很多很多的自由，然后我觉得就让自己啊，然后后来又得到一些就是后来又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所以又解决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博士期间大概前后一共发了11篇文章啊。一共4年时间，有些文章是过后发出来的，其中大概只有2篇左右啊，2到3篇吧，是老板所直接交给我的，就是他的想法让我去做，后面的基本上都自己想的，所以呢，就给了我就有很大的这个自由空间去做研究。但等到做博士后了，你当时想着哇，那现在这不是可以一展身手吗？结果在那里真的根本没有机会，然后有一个题目交给我的题目非常难做，也非常难出结果。我在那边一年半哦，博士后一年半一篇文章没有，我在那里唯一的一篇文章大概离开那之后又过了可能3年才出来，而那个怎么出来，也就是后面的学生接续了，然后又做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所以是非常不顺利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当时在我的情况来讲也是一样，就觉得这种事业好像到了一个死胡同。我原来所希望的呢，如果自己博士后就博士文章博士做得非常顺利，博士后又可以顺利，那就顺理成章的能够去申请一个教职，然后在美国大学工作，那是我最想做的工作。但是当时碰到那种情况，你想，如果你得不到老板的支持，要想出去学术界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我来这边工作的时候还碰到有一个就是美国人，他是在公司工作，然后到这边有一次做报告，他去的非常好的学校，他本科也是博士是非常好的学校，然后 PhD 是跟非常非常有名的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板，但是呢他怎么样，就是老板对他不满意，老板就说如果你要去申请学校，去那种比如说3流4流的学校我可以支持你，那之上的我不会支持你。老板这一句话他就知道他就去不了那些学校，所以他干脆就不去学校，他后来就去公司工作了。他也是很想去学术界工作的，所以你就想，当我当时如果在博士后不顺利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事业变成一个死胡同了，对吧？但在那里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而你现在想想啊，为什么一个人在碰着这种死胡同？其实说到底嘛，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都有限啊？能力都有限。而这个能力呢，你在有限的能力，你真要有发挥的话，除了你有能力，还需要有适合的环境。我在做博士的期间呢，真的是非常适合的一个环境，然后教授给我很多自由，然后也很支持我，这样子我可以想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做啊。那今天换了博士后，你其实按理说做研究的水准比原来更高了，但是不管是从这个题目， 这不是你自己可以想选什么就选什么的，对吧？你在这个组里头，老板让你做什么，这个题目本身的性质怎么样，那有的题目真的就很难做。就像如果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博士后，他如果做的东西那个就好像一个永动机一样的，那注定是做不出来的。他也不，他作为学生在那个程度他看不到这个。所以我们其实你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就算在很多非常好的学校，一些很多就是去那里做博士后的很多人最后呢都在那里做不出什么结果。因为有的时候去好的学校，他有些题目给你的题目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有冒险性的，而那种冒险性的题目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你如果花了两三年有可能什么也做不出来啊，这个东西那就由不得你吧，对不对？由不得你。所以你只要今天你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今天靠着自己的努力要来面对自己人生的事情，你在这段顺利，你在下一段可能就不顺利。这整个这里头有一个好像定时炸弹一样，这个定时炸弹说到底就是在一个人非常有限的，当你靠自己的努力要做事情的时候，面临环境不顺利，让你自己的努力或许不够，或许难以发挥的时候，你就到了人生的低谷。但这个人生的低谷可以说是注定的吧，可以是注定的。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有极少数人是相当相当顺利，这种事情呢经历的不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啊，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用不了走多远都会面临这样子所谓的死胡同，这种人生的低谷。而今天我要所说的这一点就是这个低谷是注定的，而要想走出这个低谷啊，走出这个低谷，我们人就需要，就是在这样子的低谷里头，或者说是我刚才讲这么多是想要说明什么问题，是想说明啊，只要我们在现在的这种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在人生当中来成就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是这种出于靠自己的，早晚就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不管你今天再顺利，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读到 PhD 结束，我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一直到 PhD 结束。但是在博士后的时候就开始不顺利了吧，在公司就会碰到其他的事情，在这边来上班呢自然也会面临其他的事情。我用这幅图呢就是想描述什么，我那时候刚来这边来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们就是做学生的觉得自己做学生修某些课很辛苦，我告诉你，我在做这个助理教授之前或者直到我做助理教授，我才知道什么叫辛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要绞尽脑汁。真的，以前虽然学习虽然干什么，其实都没有下过那么大的功夫。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想有些 research 想法，那个没有想通透的时候，哇，那真的每天上班去就使劲想，直到中午吃饭，然后下午接着使劲想，好多天哎。你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哪需要这样子？做博士后的时候哪需要这样子？我在公司上班时从来没有这样过。但在那个时候真的那么想，而没有想通的时候，我记得我中午吃饭我就到校园里去散步，我就走在那个校园，然后我就看着地上那个草啊，我就给神祷告，我说哎呀，我就这一个草，这一片草里头的化学啊，如果有人能够不要说全搞清楚，搞清楚一些，几个诺贝尔奖都得了，对吧？你现在想光合作用，你如果今天把光合作用这个你用就是很简单的用人工的方法，用廉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哎呀，这个能源问题不就好说了吗？对不对？要光合作用的多精巧啊，那里头的那机制研究多少年，那里头一些细微的机制还是搞不清楚啊，它还可以自我修复呢。就那里头的叶绿素吸收光的时候，在中间它就会，它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损坏嘛，那你这个还可以把这东西再修复啊，它自己啊， 你想，你如果今天做出的电池都能够自己修复的话，当然厂家就不卖钱了，对不对？给你了，永远就用下去了，对，自己修复，对不对？所以我就意思说，当时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你就认识到人是多么有限嘛，对吧？你相对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人是多么有限。但在这过程当中呢，我觉着慢慢哦，对于这里头就有个区别了。面临人生这样一个光景，就好像刚才说的，在这种山谷里头生活，每个人都在这个山谷里头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种生活里头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处。有的人呢，在这一生当中目前为止经历的难处比较多，还有人经历的比较少，但是这里头的难处啊，大家讲一讲谁都明白，对吧？谁都明白。但是呢，在这里头的区别就在于说，对于一个真的对于一个属神的上帝的儿女，每一次啊面临这种人生难处的时候，最终都能够走出去，都能够走出去。我觉得对我在这工作当中啊所学习到的一个非常对我个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知道说，最好的想法，最好的想法就是最有创意的想法。如果你做研究没有有创意的想法，做东西就特别辛苦，而且花很大的功夫做出来，最终也来讲也很难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创意的工作，就等于说其他人其实已经有了，你今天做出来做不出来，对你可能重要，对这个学术，对这个你所搞的这个研究领域来讲没什么重要的，对吧？做这种工作是很辛苦的，但如果你有创意的想法呢，其实用不着花很大的功夫，但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价值。但这种有创意的想法对于搞研究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但这个想法呢，真的，这个创意从哪里来啊？创意从神那里来。神是造物主吗？造物主 creator。 那 creativity 创造性从哪里来？创造性就是从神那里来。所以当一个人啊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创意就变成非常自然的。我记得我前几年，就是去年嘛，申请有两个很大的那个研究基金都申请到了。那中间要不是要预备一些做那种，做那个叫做就是叫 preliminary results， 就是你自己要预先做出一些结果，用这些结果来说服别人，你的想法不但好，而且呢是可行的。那个东西其实安排是需要非常就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你没有去申请过基金，你不明白这里头的东西。其实我在当中呢，很多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经验，但我觉着呢，我好像这些年组里头做研究呢，你就觉着我总是心里头觉着我要去做这个，要去做那个。等我去申请那个基金的时候，回头再把这个做的可以放在这里，那个放在那里，刚好拼得非常合适啊！真的拼得非常非常合适，那都不是我自己计划的。我们现在所做的最重要的题目，其实当时能够从我原来的那个方向发展到这里，中间都有一些很巧合的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很巧合的一些因素就走到这边来。所以我对我来讲，今天你就知道说，当我开始学习知道说这个创意从上帝那里来的，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在追求他的时候，他的创意不知不觉就从你就赐给你了。然后你做事情呢，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能够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不是刻意的，也不是需要每次做事情一开始真的拼命向上帝祷告啊。那现在做很多事情不需要那样子，反而非常自然的是从那里来。当现在学习，你不靠自己，越不依靠自己天然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身上的这个重担就越轻了，对不对？就不需要我说，哎呀，我要每一个要我计划，我万一没计划好怎么样？每一个都需要我来想。我当然不是说现在偷懒，你还是要去做你的研究，你还是要去想问题，但不需要在这种天然人的这种重担之下那样子来做。这是我前面所讲的故事啊。所讲的这个故事，另外我这次不是说这第这七讲里头的最后一讲吗？ 我也想用前七次的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都来说服刚，都来就是说明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天然人哦，都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这些特点很多就是我们的定时炸弹。它不光是我们的定时炸弹哦，是我们今天所面临各种各样问题的那个根源。所谓炸弹，就是说有的时候这问题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造成我们极大的困境或者过不去的那些坎。但是呢，就算没有这些，其实它都是我们它都是我们平时所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一个根源。所以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排除的话，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排除，我们是不可能走出人生的低谷的。换句话说，只有脱离现在这个生命的状态，才能够脱离现在这个生命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我试图去脱离问题，没有人喜欢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却没有脱离造成这个问题的那些根源，那个就不可能了，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六讲啊，每一讲呢都是在对比天然的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目的当然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看一看这天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个天人的生命是不是我的状况，他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哎，我如果没有想到，但是我今天明白哦，这对我都有个很大的指导意义。因为我们一般人很难看，就说一般人啊，都很难看到自己的系统误差，好像自己的盲点一样的。你受着他的影响，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是怎么样造成我的问题的。所以当时为什么要讲这个，对比着讲，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天然生命的一些盲点或者那些问题的根源，然后呢对比着讲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好让我们有一个就是慢慢有这么一个愿望，说我想要脱离天然的这个生命状态，这样子就有希望了，真的有希望。因为当我不想脱离的时候，上帝一个最我觉得是最跟人打交道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自由选择的意志，他不要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就算给我们再好的东西都不想要硬塞给我们，而是让你用心里头我真的想要的时候，自然就可以领受。我当然我讲这些东西，这都是圣经里头的话啊，我也都想把这个话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讲。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教会也常常用这样子的经文，创世纪里头一开始就讲到上帝造人。如果你可以看到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就是说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很清楚，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你或许觉得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人按上帝形象造的，其实当我们如果知道啊，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事情，你就会明白我们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人的一个特点啊，你会发现人内心很难被一些人内心很难被满足，人内心很难被满足。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每个人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短期的这种目标，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一个我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当然也可能我们到有的人到一个地步也不在乎了，反正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就不在乎了。但是你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的努力是为什么？是想让我通过我的努力变成我希望的那个人。那在有些事情上你努力也不行，那就是让我们在那上面放弃了，对不对？ 如果你很希望那样子，那个对你很重要，但是你又努力有觉得自己不行，这是不是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啊？但是我们内心里，如果人本能的就知道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你想想上帝是什么样子的，那人如果内心本能的知道，出于本能知道说自己是按神的形象造的，那岂不就是说你内心里头你所认为所希望的自己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状态，你就永远不会满足的，永远都觉得不够的，是不是？永远都觉得不够的。另外这个也反映什么事情啊？它也反映到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发自内心的，就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更加朝气蓬勃的时候，你就有一些自己各种各样子的想法，但是渐渐呢在社会上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又发现环境的这种冷酷无情啊，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想法是非常所谓的幼稚的，你虽然有这样子的希望，但是没可能实现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希望自己，其实我相信人的内心深处啊，人的内心深处，人真的觉着我能够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这种好的事情、高尚的事情，就是有叫做 honorable 的那些事情，就是做事情有尊严、有荣耀的事情，人内心里头是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弱肉强食，说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这些，让你虽然内心里希望做一个真的是正直、诚实，然后做事情有原则等等等等，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希望，觉得人应该那样子，但现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不对？现实都是什么？被利益，在这各种各样子的利益当中，让人放弃了那些原则。但出于内心深处的话，其实人真的是觉得做一些这种好的事情，人才会觉着有意义。打一个比方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就是你如果不管是在社会上，大家看到发生了一些事情，中国人说，哎呀，这给大家带来很多正能量。其实就是说，看到一些很感人的，别人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别人都觉得哇，这个人有愿意这样子牺牲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大家都觉得了不起。那也没有人说，哎呀，这个在中国又发现这人居然用这种方式可以卖假药，然后骗了人赚了钱，然后别人都很佩服，没有人这样佩服的，对吧？别人都是觉得这人做了一些好事情才会佩服，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的内心深处其实有这么一个本能的向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这个东西怎么从哪里来的？因为是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上帝所造的人啊，有这么一回是本能是这样子的，他就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只有在那种生活方式之下，人才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但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是这个生活方式啊，你我今天没有，天然人里头没有，不但没有，一直从人的这祖先倒推回去，一直推到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就失去了。他们失去的特别是个什么东西啊？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说，这夏娃，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告诉他，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然后蛇就诱惑他说什么？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然后你们就能够像神了。其实暗示什么？他们不像神。所以简而言之啊，上帝所造的人，他生活方式模式是怎么一回事？我用这两幅图画来描述。如果这一个就说这是这只猫了，这只猫就意思说啊，一个人当你在内心里头有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上帝赋予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人知道自己里面有神的那个生命，当你内心里深处这样子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叫做信心啊。当你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完美的生命表现出来。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你今天在任何一个，不管你是运动，搞运动的也好，音乐也好，科学也好，对吧？啊，演讲也好，今天没有一个人啊，做事情没有信心的时候可以做好的，这个大家总承认吧？就意思说，你今天作为你，我们比较容易用搞体育或者搞音乐的人来做比方，今天啊，搞体育的人，他什么时候发挥状态最好？他一定不是说内心里有一种担心，还觉得自己不够好。今天去打球的时候，心里头都知道对方他打不过，那就不可能打过了。高手真正打的能不能打过，最后在于心里头的那一念之差，不可能用这种态度能够打好球的。这就意思说，他内心里头要有一个完美的这个自我形象，在打球上表现，就是说他知道自己有信心打，这样子他的整个全身的各种的技能啊，各种的这个能力才能调动起来。上帝设计的人就是这样，就算始祖堕落了，我们今天的人还是这样，我们有限的里面的这个潜力，在一个人必须在信心当中才能够释放出来。而这一个内心里头啊，知道自己有上帝完美的那一个生命，这个想法什么时候，亚当夏娃就已经没了，到我们今天呢就差很远，对吧？差很远。相反呢，撒旦给他们暗示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猫里头看着一个自己的形象是个病猫，对不对？这个又丑又难看的这个，其实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人的特点岂不是说每个人生来都有一种内心深处啊，就不是生真的生来，然后随着你自己稍微那个什么一点，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本能的觉得自己不行的另外一种感觉。我前面说本能的好像人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同时呢，就本能的又知道说自己不行，达不到那个状态，对不对？达不到这个状态，就好像内心深处一直都要再来跟这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做，真的是来努力的克服这个。大家我相信见过这样子的人啊，就是有的人特别没有，英文叫做没有安全感，他没有那个 security 啊，就是今天做什么事情别人其实没有什么意思，但他就特别特别敏感，对不对？特别特别敏感，他做什么事情都想要证明自己行。那这样子的人特点都是什么？往往就是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行，他才需要这样子。内心如果深处有完美的自我形象的，内心的这个自我形象越好，越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嘛，对吧？你就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所以你看没有，人今天就是处着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在山谷里头的生活，没有人一个人例外的。当然在这世界上有的人比另外人内心的自我形象更好，但没有人不在这山谷里头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哦，今天所有在这山谷里头生活的人，就算有非常好的自我形象的，我们所依靠的东西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出生在英国的皇室，你一定有很好的自我形象，对吧？很好的自我形象。但如果你没有那个呢？如果皇室被废了呢？对不对啊？当然在英国也不敢说这个话了，对吧？如果那样子，你是不是你赖以就是建立自我的那一个东西就没有了？你会发现啊，越是在地上强大的人，他如果所依靠的这个东西不见了啊，那他往往他的失败感越厉害。而这一个东西刚才所说的就是圣经里常常用的这个词叫做私欲。 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有些词啊，你其实你往往有一种理解，但他其实你多看多，你才明白他所说的刚才所描述的撒旦在人心里头让人觉着自己不好，你通过你要去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像神。但是上帝的原则是呢，当你知道自己里面有神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才能够像神。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已经撒旦让他相信自己不像神，要通过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像神。你越做你就越不像神了，因为你这个原则刚好跟上帝的原则是相反的。这个大家有听出来吧？这两个原则是相反的，一个是相信自己已经有神的生命，然后呢这个生命就表现出来，这个已经有了。还有一个呢是说你没有，你通过努力去达到，而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你就被更加的说服了自己不像神。那更说服自己不像神，就需要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努力去达不到，就更觉得自己不像神，这样就越来越远，对吧？所以你看没有，整个人类所生活的方式啊，跟上帝所说的这种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而这里头人所说做的一切的事情啊，最终都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当人试图去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发现啊，比如说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例子，这里叫做关系。我们人内心里有这么一个空缺，本能的知道自己像神，但是同时又本能的被撒旦植入这个思想，知道自己不像神，这两个都是很根本的思想在内心里头存在，所以内心里有这种不足感。不足感，缺乏感，然后世界就告诉你说，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比如说用这个关系，他所说的关系，包括比如说夫妻关系啊，或者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说是父母跟小孩啊，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吧？就这个关系，你想。在婚姻里头夫妻彼此相爱，或者父母亲跟孩子彼此相爱，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当人在内心缺乏的这种状态来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扭曲了。你比如这么来看啊，我们一个人什么时候觉着自己什么时候觉着自己真正的被对方爱，就是无条件的吧。如果对方爱我都有一个目的，都有一个目的，这个时候你如果知道他都有个目的在爱你的话，这个爱在你的心目当中就大大的打了折扣，是不是？大大的打了折扣。所以真正的爱啊，必须是无条件的。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被爱。而当人今天进入，比如说尤其是夫妻关系的很特点，很大特点，大多数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为什么要进入婚姻？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世界上山谷里头的这个婚姻，一般都是因着自己的需要呀？是不是啊？是不是因着自己需要？如果不是我觉得寂寞，如果我不是觉得我需要什么，那干嘛要结婚呢？对不对？如果都没有这些需要，那不结婚了，那就是单身最好的理由了，对不对？所以人进入婚姻往往是出于一个需要。这在山谷里头的生活，就是天然人的生活，天经地义，有谁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当一个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本能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在这个婚姻当中就很难给对方，或者不可能给对方无条件的爱，因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对方也是如此。你看没有，这样子因着人内心的这个缺乏，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么一个缺乏，觉着这个能够让我好一些，这样子呢就把上帝所设计的本来这个关系可以非常好的，但是就扭曲了。那多少人的婚姻当中的问题不就出在这个地方吗？根本不就出在这个地方吗？那神所设计的是什么？神所希望的今天不是出于一个缺乏，真是出于爱对方。你现在想， 这种真的都很难想象的。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长大的人，你今天可以想象一个人进入婚姻，真的爱对方是为了对方的好，而对方也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想想，这样子的，我们在地上好像都没见过这样子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要想要进入这样子的婚姻，除非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可能带着一个内心缺乏的。你知道这里头一个特点，一个人内心缺乏感越大，如果他觉得这个婚姻是满足他的，那他对这个东西的需求就越强。但是如果因着自己内心的这个需求越大，是要去进入这个，那将给自己埋下的这个定时炸弹是不是就越大呀？是不是啊？你就知道这是人，这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出于人的这个本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必然结果。然后呢，当神造人的时候，圣经上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在这里用泥土造了他外面的身体，但他给他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就是上帝所赋予他的灵。但是因着他有灵进入他的身体，他就成了有，就像中文翻译成有灵的活人，英文就是一个活的魂。他今天有个自我意识就产生了，这个自我意识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上帝给他的那口气，基于他的灵，对吧？所以今天如果对于亚当来讲啊，他如果能够在上帝所设计的这种方式里头生活，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他应该知道他之所以存在，他之所以有他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生命，就是他是依附于上帝的生命所产生的。然后上帝呢，给他这个人预备了一个物质的身体，他可以通过这个物质的身体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对不对？而他用身体呢接触物质界，他用里面的灵能够接触跟上帝连在一起，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人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今天想一想，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讲，从小到大，我在我们的成长的经历当中，有几个人是这么生活的？没有人吧？至少我不是这样子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灵、上帝在哪啊！大家都说，我从来没见过上帝，我也没见过别人说见过上帝，所以你今天说有上帝，我凭什么相信？当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在说物质世界里，没有见物质世界里没有见过，对不对啊？没有见过上帝。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另外一个特点啊，一个是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空虚，另外一个我们的眼光全部在物质世界，而上帝是在属灵的世界。不但上帝是属灵的世界，他赋予我们生命是通过他的灵赋予我们生命，所以我们真正的生命啊，不在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主耶稣才讲过一句话嘛，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中国人其实懂一点这个圣经上所说这个话，中国人说什么？人活一口气，然后要死的时候说什么？断气了，对不对？断气了，真的就这个气嘛，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活着，其实是因为上帝这个气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生命。但人的特点呢，对这个其实不是太认识，就算练气功的人还是不太认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在物质世界里头，而比如说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文化里头啊，你要知道中国的那个，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头，这个吃什么补品，然后靠着这个能够想把身体弄好，这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你如果去，不管是在国内，我相信在台湾都有，就是报道出一批又一批的这种假的大师，然后通过这个，然后像那时候要卖绿豆呀，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弄得绿豆都脱销，然后一次上完当，过后又会有新的，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去相信。原因就是我们 试图在物质世界里头找出一个东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好。但圣经所讲的这个物质界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冰山上面的一角一样的，真正的拖着这个冰山的不光是里面的这一个，拖着整个这个的是灵，其实真的是上帝的灵。所以当我们人跟上帝的灵不知道怎么去打交道，而整个物质的界的东西都是上帝的灵所创造的，物质界是灵界的一个衍生物，就好像这个水这个冰山之所以有冰山是因为有水，没有水的话是不可能有冰山的，虽然它们是不同的状态，但是它是从这里头生出来的。那当我们今天所有的眼光都在这里头的时候，它就造成了我们活在这种山谷里头，就意思我内心虽然有缺乏，我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去解决，但是我却在错误的地方来找这个答案，在物质世界来找答案。不单如此啊，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特别摆不好这个自我的问题，特别摆不好自我的问题。这个英语讲啊，当如果你爱自己胜于爱别人，别人就说你自私；但如果你爱别人比爱自己多，别人就说你愚蠢。就你说在这个物质世界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个样子的，真的是这个样子。而我们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来为了这上面说，好害怕自己变得一无所有。他这里有个好像强大的自我，他掩饰的是什么？背后的这个自己软弱。这就我们人就摆不平自我，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自我啊真的放在一个合适的状态之下。很多人要么就陷在这样子的问题里头，对吧？活着就是为自己，但人的特点啊，越为自己就越不快乐。我们其实人一般能够快乐的时候啊，真的越能够快乐的就是你为自己所爱的人真的做一些事情，然后对方也快乐的时候。当然你这样，你首先要找到你自己觉着值得你爱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你又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又很快乐，我们这种就是内心里的快乐和幸福感是很容易自然就产生了。上帝设计的人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啊非常自私，那特点就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别人给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觉得没有啥了不起的，有啥，对吧？你在寻找自己的快乐，这快乐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自己拼自我为中心的人想去抓他总也抓不到。但是你如果脱离这样子你反而容易，但是人呢却陷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但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耶稣他有一个特点啊，耶稣是在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把上帝的刚才所说的那一个生命能够展现出来的一个人。你去看圣经你就看出啊，很多人去看圣经，你可能没有很仔细的想过，你去看耶稣做事情的方法啊，有他的态度啊，他做一些事情我们在地上的人不可能那么去做的。举一个例子，当时啊他不是他要快要上十字架了，然后他到一家去做客，然后呢那时候玛利亚不是他妈妈，另外一个玛利亚，圣经有好多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就把一个真拿达香膏那个玉瓶打破，把那香膏倒在他头上，那上面说了那个钱啊大概就值今天一个比如说体力工人半年，我忘了是半年还是一年的工资。如果我们就说在美国假设体力工人可以一年挣3万块钱的话，这瓶香水15000美元，对吧？如果全年的工资可能3万美元，他们也不是很富裕的。把这个打破的时候，他的门徒以犹大为主，就说哎呀，把这个东西你看多可惜啊，把这个东西卖给穷，就变卖，岂不就是变卖了分给穷人岂不更好吗？你今天把这个，如果有人做这个事情给教皇，你现在想想教皇这个时候说什么话。有人把这个事情到美国总统或者中国主席，今天又有旁边人说这个话，你放在哪一个文化里头，在这个时候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都得说这个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哎呀，真的是啊，对不对？因为你一定要表现出来这个关爱穷人嘛，对不对？这么大的浪费，浪费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今天又有旁边人在这里一说，你怎么都得顺着这个杆往上爬，对不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在你们跟前，却不常有我。没有人在地上是这么说话的。你现在想，如果一个教主必须得说刚才的那个话，教主就是要赢得人嘛，那今天这么冠冕堂皇的话被说出来了，你怎么可能不顺着这个杆子呢，对吧？但耶稣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意思说，你看圣经啊，圣经里头耶稣是唯一一个，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啊，唯一一个可以表现出上帝生命的那一个。那他所讲的话，就说他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他说自己啊，他说自己跟父神原为一，他有从上帝来的那生命，但是呢，他跟上帝就。我们一个人啊，如果说你内心，你说你真相信你自己有上帝的那生命，其他人都觉着你这人大概疯了，而且别人觉着你如果说你有上帝的生命，那意思就是说你比谁都厉害，你就是最厉害的了，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耶稣不是，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在地上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靠自己啊，我什么都不能做，那你肯定觉得这个人是最没有信心的人，对吧？内心的这个自我形象最低落的，因为其他人都觉得自己还能，我总能做一些事吧，我不是说什么事都能做，我总能做一些事吧。那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你看没有？他所描述的生命，我们的人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么样子的嘛。我们要么就是说，如果说自己有上帝的生命，就是无限的自高；如果说自己是靠着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就是最低的，低的不能再低的。我们人就是这么理解问题的。但耶稣就把这两个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他有个完美的自我形象，在这自我形象里头，是让上帝的生命能够通过他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所以他是无我的，但是同时呢，他有一个完美的自我。这种生命我们在地上没有的，你在这世上再伟大的人物、啊、都没有这个生命。而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叫做圣经所描述的信心嘛。当他的这样子的内心自我意识是出于这种又是完美又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就让里面的这个生命啊，能够自由地从他里头出来。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通过耶稣基督啊，通过耶稣基督，神把这样子的生命白白给我们了，白白给我们了。在世界上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这个缺乏感。你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啊，不管是商品也好，不管是世界上的关系也好，甚至包括世界上的宗教也好，都在干什么？都在利用你这个内心的这一个缺乏感。大家都知道啊，你做产品真正想成功，你一定得解决别人的需求吧。就是你今天你要想你做出一个东西人家不需要，那你是很难，就算能够骗几个人或者说服几个人买，不可能大多数人都去买吧。但如果你今天你的产品深刻的解决了人，不是解决了，能够帮助人填补他的一个需要的话，那今天就有的卖，而且能够持续卖下去。所以如果你就看世界上的这东西的发展啊，一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扩大你内心的这个空洞，另外一方面来创造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说服你可以能够填补你的这个空洞。你仔细想想世界上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大家以前不觉得自己需要手机啊，现在这手机真的是离不开的。 然后你一旦用惯一个什么东西，我都发现了，对不对？一旦用惯什么东西，本来都不需要的，但开始用了，然后用习惯了，人家再更新换代，你就一定得买，因为你已经说服你自己离不开它了，对不对？世界上的东西是这个特点，特点都是什么啊？真的是用一，而你要想去，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最终来讲，都是要来用他的这个东西来换取你的东西，是不是啊？你有的钱，你有的时间，你的生命要花在他这上头。我刚才说，不光是世界的产品，世界上的宗教也是这样子。宗教的特点，宗教的特点，他说服你内心的空虚啊，说服你内心的空虚，然后试图来填满你这个空虚。那你这么马上，我这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所讲的这一切是不是同样的？因为也在说明人内心的空虚嘛，不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所说的那个话哦，那个最原始版都是从谁那里来的？从撒旦那里来的。撒旦想说服你我内心的空虚，然后继续放大这个空虚，目的是好利用我们，就好像营销的怎么样被掉进去，被那个勾上去。你想发财嘛，对不对？你如果不想发财，你很难上那个当的。但是圣经里头什么叫做不一样啊？他虽然讲我们人的这个内心的空虚感，但是呢，今天他想要说服我们的是说，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福音，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是想说服什么？他想说服我们内心怎么样？想说服我们这个内心，或者说试图把内心的这个缺乏感给我们去掉。宗教都是扩大这个东西。我说的宗教，我跟你说，基督教里头的宗教的那一部分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也是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今天你有需要吗？我更放大你的需要，然后在这个放大你需要的同时，告诉你你应该去这么去做或者那么去做，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 promise 你，就是应许你，你如果这么去做了，你将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哎，请问这跟撒旦一开始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你去吃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但圣经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圣经里的话，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上帝一切的丰盛，我们就说上帝的生命吧，都居住在他里面。下面是说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真的，你如果真的对任何的宗教有多一点的认识，你就会发现哦，不单是宗教，地上的哲学，所有的东西都在扩大人里面的这个圣经呢，新约里所传的这个福音，他要告诉你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通过消除人里面的这个缺乏感，让人能够进入到亚当一开始，就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的那种生活，耶稣基督真正的那个生活，我里面有上帝那个生命，是从这样子丰满的这样子一个出发点去生活，而不是继续在这种缺乏感里头，那个叫做山谷里头的生活。我们人都已经活了多少年都在那里头，这就叫他所给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而这种事情呢，我就不仔细讲了，因为我看时间快到了。就是在原来的这种缺乏感里头啊，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的。哎，我还是得说一下这句话。我们的，你看这个自由，在自由这种情况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后面说什么，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问题是人做事情会有后果，会有代价的。所以呢，在山谷里头啊，人不可能有这个自由的。你如果要有前者，想自我支配，想要按自由意志行动，你就不希望有后者，因为有了后者，你就不能够让你前面这么做嘛。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对不对？而这种自由的生活，只有耶稣过过。他这里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现在想从圣经里刚才所讲的那一个真理，特别是指什么？耶稣基督他说，我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就是说他来地上，他这样子生活，他要让人看到如果按上帝的心意生活的人应该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叫做真理。他说当他把这一个真理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人能够跟上帝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不是靠我从父母那里来的那个生命，好像一个树枝从树上被剪下来，它里面残余的那个生命力，不是靠着这个生活，而是跟上帝这个生命力连在一起，靠神的生命在生活的时候，这种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叫做真理，圣经里所说的真理，而这一个东西只有神给我们。这就为什么我就基本上讲完了，在我们教会就这种福音系列，我常常用这个结束，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啊，就让人在基督里头可以得着真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啊，都想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荣耀、真的正直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呢，因着各种各样内心的缺乏感，世界上各种各样子的必须你去争夺，然后这种方式，我们其实离内心深处这个愿望很远的。我们大多人生活其实都是为自己在奔忙嘛。就像刚才所说的，就算进入婚姻的关系，说到底其实为了自己嘛。但是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人其实是很难真正的幸福，很难真正的快乐的。而内心深处人又想要过这样子生活，虽然可能离我们很远，但是在心底里头人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啊，只有在基督里头才认识到过那样一个上帝心意之下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渐渐能够明白。我们分享这个福音就是说，哦，原来这个真的是上帝已经给我们了，通过我们认识福音，认识我里面通过耶稣基督有怎么样不一样的生命，我从此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已经能够真的学会像耶稣那样生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头进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每一个进步都让我们得更大的自由，每一个进步都让我把里面的刚才的那所描述那些定时炸弹就破除了。当我内心里头我不是特别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维持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今天在工作当中再碰到一些困难什么，你就并不太担心了。但是你如果靠着自己力量维持的时候，今天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马上你就开始担心，马上就是开始焦虑，这是由于我们这个思想模式带来的必然的结果。随着这个思想模式从上帝那里生命来改变啊，这个就改变了。而我们这个系列结束，基本上就希望说，真的在尤其是我们在常常来听的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听清楚一点啊，就是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其实讲道基本上就讲天然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上帝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让人听明白到一点，你自己真的认识到天然的生命是这样子，开始像耶稣所说的，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不喜欢这样在山谷里头的生活，我不喜欢在这低谷里头的生活，我内心里头，我当然我以前不知道还有这以外里有另外一种生活，那我也没办法。但今天福音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生活，这个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样子的生命对我来讲，内心深处我就是想要过那样子的生活，就是想过那样自由得胜的生活，就是想过一个虽然在世界上你应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却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虽然这事情就说是，但是而且你做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自己里面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所以面对一切的困难你都可以不惧怕的去面对。我真的希望能够过这样子生活，也希望在这上面不断的成长，也希望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也能够明白说，上帝他真心的他把这样的生命预备给我们， 他告诉我们真理，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愿意脱离，他就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对吧？所以像我这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当然看有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石头来解答一下。